jag han får en örsjutan till tjoge. Då, tjoge. Vi kan ta det här ordet. Vi ska skönsjönda. Kötta i våra sinne. Vi kommer att ta det här ordet. 15-17.
Han vann vann vann.
Jesus blev Simon Peter. Han vann vann.
Simon,
ni är vår bindelsefungsjönda. Peter说主啊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喂养我的小羊。耶稣对他就是又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主啊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。第三次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
彼得也每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：“你爱我吗？”就忧愁，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喂养我的羊。”我们小组长就是喂养、牧养主羊的人。 说实在，一个教会不是牧师啊来牧养，乃是各小组、小组长都是一个牧师啊，都是替神牧养羊。也就是说，凡是蒙了救恩、长大成人。 自己有力量，就要帮助那些小羊，啊，就要引导那些刚信主。所以教会真正的几百个人的教会，一个牧师他是牧师不来，牧养不了，一定要小组。有了小组以后。 各小组组长，因为都爱主，就都牧养一群小羊。牧养呢，一共分三个工作。第一个工作叫喂养小羊，就是刚刚信主的那些人，我们要喂养他。喂养不是牧养。 大家都喂过小孩吧？那小孩不吃怎么办？拿着饭碗追着喂，一口一口的喂，那叫喂啊！喂不是说过来吃，给你一碗，去吃吧。不吃活该，那这都不叫喂养了啊！我们都喂过小孩啊，冬蓉喂过没有？
喂过，怎么喂？追着喂。
因为我都喂过，我两个女儿我都喂过。那有女儿，你有孩子，你非喂不行。哎呀，他不吃怎么办？哎呀，我装老虎、装狮子、装什么都装过。要这样，要逗他。 要让他张大嘴，那个起起才怪呢。他一吃一口，他不咽，他光在那含着。你看这要命不要命？他半天也咽不下，你逗他，逗他，他一忘了就咽了。就这样，哎呀，那真是一口一口喂。哎呀，在地上爬在地上当马，啊，骑着玩骂喂，嚯，这什么都做过，所以喂很难哦。 喂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哄他吃。啊，我们刚刚信主的许多弟兄姊妹们，分到你那剧组去了，你就要喂，要探访。 不来聚会呢，要去看他，你不能等着他来，啊，你得要去照顾他，牧养牧养，那是牧了啊。所以这个第一句话叫喂养我的什么？
小羊。
小羊，小羊，大家记住，是刚刚蒙恩的，刚刚生的，这是我们第一个责任。第二个呢，耶稣第二次对他说，你爱我吗？耶稣说，你牧养我的羊。第二个就是牧养，牧养就是照顾。牧养，耶和华是我的什么？
牧者。
啊，牧者。那牧者干什么事呢？
牧养。
我必不知缺乏，他使我什么？
躺卧在青
草。啊，要让你的羊躺在什么？
青草
地上。领他到什么？可安歇的水边。这是牧养，牧牧牧啊。喂养是跟着跑，跟着羊跑，要喂养。羊在哪儿，你要去找他，要让他吃饱。这是我们主耶稣走以后留下的一个典范，就是让信徒们大的带小的。我们这些老羊，我们算什么羊？
老羊。
啊？
老羊。
老羊。老羊就得带什么？带小羊。啊，要带啊，这是第一个啊。第二个牧羊，牧羊就要领着他们到可安歇的水边，领他们躺卧在
青草地
上。你要详细的想，你怎么让弟兄姊妹们在青草地上享受青草地的享受？你让他要啊，
以身为乐就享受。
你有没有想过，让你那一小组的弟兄姊妹们跟着你？在青草地上打滚儿，想过没有？在青草地上跳，在青草地上，青草地什么地方？圣经里，圣经，因为圣经就是我们的粮食，我们的草，啊，所以我们要吃草，吃草要在青草地上，在圣经里头。游牧于圣经，在圣经里头玩儿，打跟头，这是我们要牧养。那最后呢？第三次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因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：“你爱我吗？”就忧愁对主说：“你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最后说，你喂养我的羊，这个羊不是小羊了，这最后就是查经了。我们最后才是真正查经，前边牧羊是带领他们，喂羊是追着跑给他吃，让他不是吃小羊，不是吃草，小羊吃什么？
奶。
你要挤你的奶出来给小羊吃，挤奶会不会啊？把你的奶挤出来给他吃，会不会啊？要挤出来给他吃，没有了就得赶快，你要没有奶了怎么办？大家说，
喝汤
吃一点，
你赶快多吃一点，你赶快自己多吃一点，吃完了你就有奶了。你要多吃饱了，你要吃得好一点，吃得好一点，那你自己要干什么呢？要拼命读圣经，拼命读，拼命读，读得胀起来了，奶胀，读得奶胀，然后就挤挤挤给他吃。喂养你的小羊，我这么说是真的，是真的，
这真正的就是体会到主的心呢，才能这么说。要不体会啊，那不说这句话，那管你怎么喂呢？要体会主的心呢，我们要真的知道主的意思啊，我们要抓住了主的心去喂养小羊。第一个大家注意，你最注意的是小羊，把小羊要放在第一位，不是老羊。我们基督徒犯一个错误的毛病，对老羊喜欢，我们老朋友了，你来聚会我欢迎，小羊呢爱来不来那就不行。我们要追着他去照顾他啊，这是我们各小组长的责任。主问我们说，郭定生，你爱我吗？
爱你。
大家听到没有，主叫每个人的名字问我们爱，我们要爱，我们就做一个好的小组长啊。小组长就是为小的牧师，大家知道做牧人以后啊，你知道接着做什么知道吗？你不要以为我说圣经里有这个故事啊，大卫是干什么的？大卫是干什么的？牧羊的。牧羊的最后做什么？
做王。
对了，你要想将来到天上做王，你非要先牧羊不行啊，你非要爱心的，你表示你爱主，你要做牧人。所以大卫是牧人，大卫先牧养羊以后才做王啊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想一下子就做王，我们到天上就做王，那不行啊，你得要就经历。经历是什么经历呢？就是先要什么？
牧养小羊。
牧养羊，喂羊。
喂养小羊。
啊，爱羊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的经历，我们将来到天上去做王，我们先要在地上做喂养、牧养的工作。好了，我想这个牧养羊呢，还有一些，我们看以西结。牧人，好牧人的工作，第34章以西结。牧人千万不要变成坏的牧人啊，要好牧人啊。我们从第一节念起来，大家一起念。来，
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，攻击他们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
我在以色列的牧人只是牧羊的子牧人，其他的羊群是什么？你们是有牛穿羊毛在在街上的，却不牧羊群羊，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，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，受伤的你们没有成果，被逐的你们没有以为，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，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，因为牧人羊群分散，既分散便做了一切给兽的食物，我的羊在诸山上歇歇，在这个高岗上流离，在全地上分散，无人去寻，无人去找。
好了，这是主责备以色列的牧人。以色列的牧人只知什么？
牧养自己。
牧养自己，而自己吃得很肥啊，吃滋油，穿羊毛，宰肥壮的，这是什么牧人？
不
坏
牧人，
祸灾，这个这些牧人都有祸。我们呢不是，我们是什么？
好牧人。
好牧人。啊，我们再念第七节。
所以你们这些牧人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耶和华说：“我是这里有生之士，我的羊并无牧人，就敬畏我，也做了一切耶稣的食物。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，这些牧人只知牧养自己，并不牧养我的羊。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。”主耶和华如此说：“我必与牧人为敌，必向他们的手最好的羊，使他们不再牧养牧放群羊。牧人也不再牧养自己，我必救牧羊脱离他们的口，不再做他们的食物。”
好了，神要与这些牧人什么？
为敌。
为敌。那我们要跟耶和华做什么？做仇敌吗？敢吗？不敢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呢？十一节，来，我们大家练。
主耶和华如此说：“看到了，他必亲自去找牧人，将他们寻见。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，怎样寻找他的羊？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。这些羊在密林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。”我必从那里
救回他们来，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，从各国内聚集他们，引导他们归回故土，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、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。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，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。他们必在加美之圈中躺卧，也在以色列山美美草场上吃草。主耶和华说：“我必亲自做我的牧人，使他们得以躺卧。”注意底下好牧人啊，失散的我必寻找，被租的我必领回，受伤的我必缠裹，有病的我必医治。只是肥的壮的，我必除灭，也要秉公牧养他。好，所以好牧人有四个责任，哪四个？
寻找
失散的必
寻找，
被租的必领回，受伤的必缠裹，有病的必医治。所以这是好牧人的责任。那些坏牧人呢，就是因为这四样事没做，他光吃滋油、穿羊毛啊，吃肥壮的，光做那个享受羊，他没有去做牧养的工作。那牧养的工作呢，一定要带他们在肥美的草场吃草，一定要躺卧在佳美的圈中，所以这是我们的工作。所以我们这些小牧人啊，我们都要去做这些事儿，四件工作。第一是什么？被租的必领回，失散的必寻找，有病的必医治，受伤的一定要缠裹。这四件事是我们要做的。然后呢，领他们到肥美的山上吃草，在可安歇的水边睡觉啊，这是我们做的工作。小的是喂，大的要牧。总体来说，我们都要喂养神的羊，我们小组长的责任啊。这样做牧人的将来做什么？到天上做什么？这是做王的训练。大卫 先牧羊，后做王。我们也是一样，先牧羊，后掌权。也就是说，还有一个道理，你牧养的越多，你掌权越什么？越大。主耶稣是万王什么？
救王。
救王。耶稣管的那个王就多得不得了了，因为耶稣是大牧人，他是总牧人、牧长。牧长显现的时候，那我们呢？我们牧养的少，但是将来我们也做，也是，这是我们各小组长应当知道的，应当尽力而为，不能学那个坏牧人，光在那儿吃，光在草场上吃，光喝，在安歇的水边喝，吃饱了喝足了就睡着了，那就糟了，那就不能做王，我们要做王，所以，这是我今天对小组长说的。那么对于我们组员呢，我们看这个灵命是怎么操，来，我们现在来看。灵命四章他都带来了。我们还要看这个对付老自己，因为对付肉体完了，对付老自己。对付老自己，上一次我们曾经谈过了。老自己有七个名称，己的定义，七个名称。其实老自己啊，天然啊，一旧人就是我们这受造而堕落的人，是我们的旧人。这个旧人的自称就是我，旧人的生命就是魂，就是思想感情意志啊。肉体是旧人我魂活出来的一切表现，血气。原文没有这个字，哥林多前书属血气的人，原文乃是属魂的人，不过这个在圣经里也用上，血气就是没有灵的，没有灵的肉体叫血气啊，己就魂的生命所有的意见和主张等意识的表现都叫自己，己意兼天然人的能力才干，好的一部分，坏的部分叫肉体。好的一部分，人有好的一部分，人不是都坏，人是坏的多，少的少，好的少，天然里边好的少，也有的人呢，有天然有公义啊，有这个怜悯人的心呐、有一些好的东西，好的东西，但是那也不行。那个也叫天然，所以世界的人有那个好的，连起来说有一个受造而堕落的人，名叫旧人，他的自称就是我，里面的生命是魂，他的魂活出来的叫肉体，活出来的肉体一部分坏的，特别容易动怒的，中国人的说法就叫血气，有好的一部分。其中的意见或主张叫做己，其表现的能力叫做天然才干啊，都要受十字架的对付，才能活出主的生命。这个是非常要紧。我把这个，这是任何教会里头很多教会都不提到这个事情，没有这么详细的提。 这个宾路易师母写出这个来，我得到这个如获至宝。啊，我看了这个如获至宝，我知道这是我们必须懂，我们的教会要注意这个，啊，不要让这个七个东西在我们教会里作祟。这东西一活出来，啊，就天然呐、肉体啊、魂呐、血气啊、己啊、救人呐、我呀、这一活出来，在教会里头就糟了。啊，假如活出那个我老我，他什么事儿都是我，那老我，那就是败坏。啊，因为那个救人已经卖给什么
罪？
罪。啊，救人已经卖给罪。那个救人呢，就是你一活出来一定是自高自大，啊，没有别人，光有我，啊，那一定是这样。我们教会里头你可以看见，我们可以看哪些人，大家在那里清楚的去冷静的清楚的去观察，哪些人有我，哪些人有己，哪些人那个东西放不下，啊，那些人好不好呢？也有好，他也有天然的好，他的好处也不错。他也表现很爱主，但是不然，你一碰到他以后，他那个血气就来了，啊，还有一碰到意见的时候，他那个己见就出来，我那个老自己就是出来，那怎么也弄不掉，怎么也对付不了，啊，那就是麻烦。所以啊，第三，己的对付，怎么样对付自己啊？来。己的对付怎么样对付？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。耶稣说，为了对付己，所以你们要舍己。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
舍己。
舍己就是对付己，天天背起他自己。所以十字架有主的，有谁的？有我们的，我们自己要有个十字架，我们的十字架是对付我们自己。第二，向己死，向神活，那是罗马书第六章。来，我们看看罗马书第六章十一节。罗马书第六章十一节。罗马书第六章十一节，来，我们大家一起念。
这样人人向罪要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。
向己向自己看什么？
死的。
向罪向神看呢？我们自己是什么？
活的。
所以这个己呀、啊。向神活，向罪死。嗯，来，罗马书第六章第八节。
我们若是基督同死，
与主同死，同活。第四，舍了生命，必得着生命；舍了魂生命，魂的生命。必得着灵的生命。简单说，你的魂的生命要不死，那个灵的生命活不起来。为什么呢？大家知道，尼托生了写了一本书，叫做《魂的破碎，灵的出来》。魂破碎了，灵才什么？
出来。
为什么呢？大家知道桃子吗？桃子外边是肉体，里边是个什么？
核
就是魂。魂的那个壳非常的什么？
硬。
里边那个人才是什么？
圆。
灵。那个核要不破，那个灵就什么？
出不来。
出不来。所以基督徒也是这样。所以尼特圣人写一本书，说魂破碎了，灵才出来。就很这个道理非常对呀、啊，你看好不好？真好啊！假如那个核不破了，那个灵生命怎么长出来？那个灵那个核仁儿、桃仁儿才是生命嘛，才发芽，里头才长出来。可是核不破，它不碎，它那个灵怎么出来？你知道，你把一个桃核种下去，那桃核不破了，那个灵才从里边什么
出来，
才发芽才出来。所以这个叫做灵魂的破碎，灵的出来，这是主的仆人尼托生啊曾经写过的啊这本书。好，对付的经历，这个都要用信心，这些、啊、都是要用信心，以信心接受旧人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。罗马书第六章，我们的旧人与主同钉十字架，是罪灭绝，因为已死的人就脱离了罪。那个旧人啊，把这个事实天天活化在眼前。加拉太三章，圣灵自然做工。啊，第三，旧人的意见与主张的表现，就是起用十字架的大能把它钉死。不要把自己的意见坚持，要让它破碎。你自己的意见坚持己见，那就是坚持己见不破碎，那个就是核永远什么，
生命不出来，
永远不破，那个灵出不来。所以不要坚持己见。那坚持什么呢？圣经，神怎么说怎么做啊，这就没有自己的意见，没有自己的意见。所以我们教会在每次执事会开会的时候，我都讲一段圣经，那个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让那个魂不要出来，让神的话在那里活着，让神的话带领。所以执事会啊，我们的执事会从来不闹意见啊，没有啊，结果呢太太平平，也不像从前，从前执事会啊，哎呀，那个挤没有破碎的，那可不得了，开会能开一天，从早晨8点开到夜里11点，这一天还不止，早晨8点到下午8点，还到11点，还没散会，为什么大家都在那坚持
意见，
都在发表自己的意见？那个我老我啊，哎呀，你看整个的会场都是老我，一个老我，两个老我，三个老我都出来了。他把他的一套拿出来，他又不服他，他也不服他，大家就吵得要命。这就叫开会，开会叫什么呢？开会叫坚持己见，个人表演比个人的，都把自己发表。等到神的话一出来，这个都没有了，啊，就是破碎，要让这个魂先破碎，啊，所以就没有了，啊，大家一出来，哎，在神的话里都合一了，在神的话里都完全不同了，啊。对付己的应用，活在圣灵的交通运行中，立志行事要神在我们心里运行，不要把自己啊的意见坚持。其实有的人呢，他不发表意见，他开会一句话也不说，可是他自己的老主意很多，他并没有顺着圣灵的引导啊，他自己老主意多得不得了啊，这样的事情也是隐藏的啊。第二，让基督的钉死虚己倒空自己赤行到我们身上，这个己要钉死啊，把自己虚己倒空自己，要让这个己啊死掉。撒旦与己的关系，撒旦在我们魂里潜伏， 今生的骄傲。你去注意一个老太婆，老的掉了牙了，她还骄傲，有没有？
有。
哎，你看老姊妹们多的是，这号老姊妹喝的老了，因为老的都老掉牙了，都动不了了，哪还骄傲的？在这混呢，那是混，在里头作用。邪灵在悖逆之子运行。便放纵肉体的情欲，又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。所以人在悖逆的时候，啊，就是神的灵在他人的里头不运行，邪灵运行了，他就这样，啊。第七，对己与涵养不同，涵养是忍耐，对付是死，涵养啊是，什么叫涵养？所以这个人呢，真有学问，有涵养。其实涵养叫阴险，他深藏不露，他里边反对，他冷笑，他不说。其实这种叫阴谋，啊，多的是这样的人，老谋深算啊，越年纪大的人越多啊。但是，对付己呢，不是这样。涵养是救人的意见和主张，虽然有而不表露出来，宁可屈从别人。所谓什么？
深藏不露。
深藏不露，这种深藏不露，老谋深算。对付己呢，是救人于死，无意见，无主张。涵养是使己更坚强、更隐秘、更可怕。哎，这更阴沉啊！死了呢，己活着就是基督，没有自己，是基督在我们里头活着啊。涵养再好，仍是救人。己死的人是在基督里殉道的人，真爱义圣，那就活出来了啊。结论：对付己就是脱去救人，穿上新人。我想这个我们明白了吧？啊，这个这一段我要详细的说，详细的。有的人呢是真的是老谋深算，开会的时候他不说话，他坐在那儿，他自有
主张，
打算自有主张，啊，他也不发表意见，啊，他在那你说什么呢？哈哈哈笑，但是他仍然是老我，还在那儿。啊，这个，最可怕，这种不表露出来更可怕。大家知道天然，是什么啊？天然就是天赋的别称，天赋就是上天赋予人的，原来给你的，也叫领赋。天赋也叫领赋，一个人呢有才干，啊，天赋聪明，他生下来就很聪明，这是天赋的，啊，天赋就是天生的，天生的智慧、误解力叫做天才。食色性也，天命之谓性，人生下来就有性情。所谓人性，譬如恻隐之心、爱心、怜悯心、同情心，所以也叫天性，这些东西都是好的。领赋过人，譬如能吃苦、能克难、毅力强，叫做天赋，叫天赋，也叫天资，资历的资，叫天资过人啊，这都是好的，生下来就这样。世界上好多伟人，这些伟人都具备这些天赋，啊，天然的生命与复活生命的分别，所有天然的才干都是自私自利的，这个才干的办法手腕都是为自己着想，而复活的才能与主同死同复活的生命中的一切才干， 都不为自己想，没有己的成分。比如说一个领袖，他在忍别人所不能忍啊，他刻苦奋斗，艰苦卓绝，但是为什么他会做领导？他为自己的江山，他为自己争天下，像古代的君王都有这种天赋，像刘邦啊，我们刘家的老大啊，都有这种精神，像刘备啊，都有这种精神，天赋，他天赋给他一种好的性情，啊，别人佩服他，跟着他，但是他自私自利，其实都是为自己，最后他是老大，啊，都是这样，啊，所以这叫天赋，啊，叫天然的生命，但是人复活的生命不同，人要经过死而复活，死而复活的生命跟这一切都不一样。第二，所有天然才干都有肉体，都带着血气掺在里面，人若不赞同就会生气，而复活的生命都没有血气，只有主。所以你注意，他天生的才干好，假如你碰到他，你说他不好了，他就发怒，那个怒是什么呢？
生气
了，啊，天然的嘛。假如说一个人呢，你骂了他，说了他，他不生气，哎，他尊主为大，他觉得这是为主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所以一个天然跟复活的生命不一样啊。所有天然的才干都带着诡诈，会耍手腕，而复活的生命才是实实在在。大家记住啊，那个耍手腕啊，或者君子报仇什么
十年不晚，
十年不晚阴啊，这都是天然。所有天然的才干都有什么？
骄傲。
骄傲，天然的才干，他天然有才干，他都骄傲，觉得自己能自己行，而自夸自耀，因而喜欢别人奉承，如历代的什么
独裁
者，大家啊万岁万岁，和他高兴，他在那儿洋洋得意，好了啊。而复活的生命都没有骄傲，不夸耀自己，隐藏自己。所有天然的才干都不受圣灵的约束，做起事来胆子非常大，成功了得就自得，失败就怪别人。他成功了，他就觉得他夸耀；他要失败了，他说别人不好，一定别人影响，这个失败不是他。而复活的生命都受圣灵的约束引导，不敢任意妄为。啊，复活的生命，所以这个天然与复活，所有天然的生命都不顾神的旨意，要做就做，说干就干，全凭己意。而复活的生命事事坐在神的旨意中，完全不同啊，完全不一样。所有天然的才干都不依靠神，凭经验学识手段人的组织力人的办法。而复活的生命呢，虽自己能做会做，也要求神引导，依靠神的施恩，做每件事都寻求符合属天的原则，认为每件事都是属天的操练与经历，完全不一样啊。所以我们这个生命灵命四层操练啊，要好好的把它读，也不是就看过去吧，你看你这个你要完全熟悉透了。简单的说，对你属灵的长进很有关系。有的人呢，只能看一半，我要看十分之一，看的也不懂。有的人就很深入，所以这个呢，我们要不是一天可以得。所以我们在小组操练里，也不是说我念过一次就完，念过一次根本他不懂。 你不要以为弟兄姊妹都懂了，你他听了半天他也不懂，啊，你得要反来覆去，有一天圣灵引导，哎，他忽然懂，他会明白。所以这个呢，灵命四层操不是一个一遍就完了的东西，乃是慢慢的体会，慢慢的经历，慢慢的来进入的。所以我们这个灵命四层的操我讲过一遍，将来说不定多少日子以后还得再讲啊，要反来什么
不去
才能把它弄得精通，等着精通了我们就什么得胜啊，就没有天然啊，没有这个老自己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停在这儿。好，冰帽带我们祷告。
哎，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神的殿，神啊，你的话语打开我们耳朵的亮光。谢谢主，你借着主的仆人，在往年的时候，用你自己的话常常来教导我们，我们要向上感谢。求主赐给老牧师有更健康的身体，把那些奥秘还没有讲完的，统统跟我们讲。我们要感谢张伟生，谢谢主，你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有这种福气，专心来仰望你的话语，这是神的恩典，我们要向上感谢。这时候我们离开，求主与我们同在。我们感谢赞美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
阿门。